我与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54章。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瘸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其蒙羞，也不要报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成为全地之神。耶和华招你，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的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呐、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要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也必不临近你。既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蛇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主的慈爱必不离开你，由王一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复活的主日，今天主已经复活了，阿们。让我们宣称说，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罪恶啊，你已经被我的主踏在脚下了，阿们。在耶稣被捕之后，就星期四的晚上，直到主日，其实到上午啊，那些使徒们还没有看见耶稣。到晚上，耶稣忽然出现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对吧？”在这两天当中，主要是一群姐妹在跟随、等候和盼望，而弟兄们呢，绝大多数都是在确定基督真的已经复活了。而且看见有人发了微博被转了500次以上，他们才肯露面。不知道今天早晨弟兄们都来了没有？都来了吧？不知道今天，对，今天有一位本来要去参加马拉松比赛的姐妹来了没有？感谢主，她预备了很久要参加马拉松比赛，干马拉松比赛就今天复活节举行。还有一位今天要参加博士考试的弟兄，不知道来了没有，我为他祷告。他第二堂来，感谢主。 曾经有人跟我说，他说为什么家庭教会里面总是姐妹多弟兄少呢？这是我们的老大难问题，对吧？他因为对中国教会来讲，耶稣还在受难，耶稣还没有复活。因为只有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男女就平等了，或男或女就在基督里要成为一了。所以他说，如果一间教会长期以来姐妹特别多，弟兄特别少，那就见证了在这间教会当中缺乏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所以教会中只有玛利亚、彼得不知跑哪去了。也有人这样说，他今天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今天教会的问题是在365天当中，只有一天他们用来纪念主耶稣的受难，剩下的364天都在纪念自己的受难。上一周有一个姐妹问我，她说她们几个同工啊，她们常常在一起流泪祷告啊，为了自己侍奉当中的软弱，为了自己侍奉当中所受的委屈，她们经常在一起流泪祷告，而且抱头痛哭。可过了之后呢，生命又没什么改变，过一段时间又流泪祷告，又抱头痛哭。她就问我，她王牧师啊，她你说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一直就没有改变呢？我说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你们的眼泪是为你们自己流的，而不是为基督流的。所以你们纪念的是你们自己的受难，而不是主的受难，所以复活的能力就没有跟随你们。今天我们纪念张弟兄的受难，明天我们纪念李姐妹的受难，后天纪念王执事在教会当中所受的辛苦。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的教会的会友已经超过365人了。所以一年过去了之后，在教会当中总有一些人，我知道你们心里不啊，你们嘴上不说，但你们心里在说，什么时候轮到纪念我的受难呢？什么时候我的受苦才能成为所有人的目光的焦点呢？什么时候大家才能转眼仰望了我呢？各位，你我都难免有这样的情节，你我都难免有这样的心态，怎么办呢？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我们当中缺乏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主已经复活了，阿门。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你是那一位受难的主，你也是那一位复活的主。你的受难替代了我们，你的复活也要驱散我们里面的一切的自怜，我们里面的一切的自义。祈求你复活的能力今天领导我们，愿耶和华的应许，就是主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今天成为对我们的安慰。感谢赞美主，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在开始以赛亚书这个系列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讲的时候，曾经讲到一个关于内地会的故事，是提到刚好54章的，不知道你们各位是否还记得？有人记得吗？我心里在想，哎，我终于讲到54章了。因为内地会呢，历史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关于电报的典故，发生在1951年。他们已经被这一个国家驱赶了，传教士在中国的身份已经变得非常的尴尬，甚至不是尴尬，变得非常危险了。但是内地会还没有做出一个最后的决定，就是从中国撤离之后要何去何从，是解散呢，是转移侍奉的方向呢？所以1951年2月，有5位内地会的领袖在墨尔本，他们聚首开会，在他们开会，他们在这过程中祷告，神给他们的挑战是转移到亚洲的其他的合场。墨尔本的会议向着英美和在当时上海的内地会的总部发出了一封电报， 这一份电报上面呢，就是以赛亚书54:2-3，按照他们的电码本的编号叫做41220540203，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第二节跟第三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住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教会从中国这块土地上被赶出去了，神给他们一个应许，要得多国为业。这也是起初以赛亚向着被奴被分散到全地当中的以色列人所宣告的那一个应许。因为53章那一位为你们的罪而受了刑罚的受苦的仆人，曾被杀的羔羊，他已受难，他已复活，如今你们所流离失所之地都要变成流着蜜与奶之地，你们的国度要向左向右扩展，你们要得多国为业，就像我曾经应许亚伯拉罕的一样。所以内地会的结局60年来不仅不是解散，而是扩展。以色列的结局不但不是消灭，而到了新约的时代却是扩展，福音传到万族万邦当中。你会说感谢主赞美主，2000年来的教会史都是这样，在我们的身上也必要这样。第54章是一个应许，就是第10节，我们要把焦点放在这一节的经文上面。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阿门。你们会不会唱一首短歌？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阿们。这个应许是建立在53章那位受苦的仆人和他的复活之上的。这个应许，复活节的应许，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和他替代我们承受的刑罚之上的。耶和华在这一章当中向我们，向他的儿女们来表明一个做父母的心智。那我想起《红楼梦》啊，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巅峰，它的末尾呢就是巅峰的巅峰。中国文化的巅峰的巅峰就是什么呢？就是《好了歌》，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里面呢有这样的一句话啊，叫做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我当读到这句话呢，我觉得有点矛盾哈。他说痴心父母古来多，就说大多数的人都是痴心的父母，对吧？他又说孝顺儿孙谁见了，就说大多数的人都是不孝的儿孙，对吧？哎，大多数不孝顺的儿孙最后都熬成了痴心的父母啊，你有没有发现？大多数痴心的父母面对他们的父母的时候都是不孝的儿孙呢。我不知道这些观察对不对，为什么对父母不够好的人却能够对子女很好呢？反过来，为什么对自己的子女很好的人对自己父母却不见得很好呢？我想这个问题啊，我有两个观察，就是对父母，我们对父母和对 子女有两个不同的。第一呢，父母是向我们付出的那一位，而儿女是我们向他们付出的，对吧？我们更在乎我们向他付出的那一位，而不是更在乎向我们付出的那一位，你同意吗？换言之，施恩于我们的人，我们容易淡忘，但是我们施的恩，我们永志不忘。这是不是我们罪人的特性？是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是在施恩，因为我们根本不懂什么叫恩典。用中国古代的一个词叫做市恩，就是买卖的市场的市，我们只是用我们所施的恩惠去交换什么东西。那么除非我们对施恩于我们的人更好，否则我们对自己施恩的人好，其实那不是真好，那是假好。所以如果我这个观察成立的话，那么自古以来，痴心的父母多，孝顺的儿孙少。让我这样说，大多数父母对子女的爱，其实不是出于恩典，而是出于一种道德主义。你同意吗？第二，父母跟子女还有一个差别，父母是我们控制不了，或者难以控制的，儿女是我们控制得了，或者呢，比较容易控制的。同样，我们更在乎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人，而不是更在乎可以控制我们的人，是吗？所以对儿女更好，对父母不够好，写明在我们的爱里面包含了大量的控制的欲望和满足。所以同样的结论，我们大多数的父母对子女的爱，其实不是出于恩典，而是出于一种道德主义。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察应用在以赛亚书所描绘的耶和华和他的百姓的关系上，整个以赛亚书你会看见他反复的告诉我们一件事，他反复的向我们讲一个故事，就是关于一个痴心的父母和他的不孝顺的儿女的故事。耶和华是痴心的父母，他说我的慈爱永不离开你，而以色列是不孝的子孙，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悖逆，他们只记得他们向别人付出的，他们总是忘记神向他们付出的，甚至忘记神向他们付出了自己的儿子。所以今天我要对你们当中所有做父母的说，你们所有做父母的人啊，在耶和华这位痴心的父母面前，都显出你们自己不是一位真正爱子女的好父母。各位在座的父亲没有一个是好父亲，在座的母亲没有一个人是好母亲。我也要对你们当中所有做儿女的说，在耶和华这位痴心的父母的面前，也都显出你们自己是一位不孝的如此悖逆的儿女。在他的面前，在座的男孩子们，你们没有一个人是好儿子，在座的女孩子们，你们没有一个人是好女儿。什么？你们不承认啊？你们若承认，今天的这一章经文就是你们的福音。你们若不承认，今天的这一章的经文就与你无份了。我们在哪里看见耶和华上帝是这样一位痴心的父母呢？我们在哪里看见我们自己是一位悖逆的儿孙呢？第十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从53章开始的这个伟大的福音的伟大的高峰，53章讲到主的受难和受死， 54-55章，上帝基于他所献上的这位儿子，上帝基于耶稣为我们所承担的刑罚，我们的罪被归在了他的身上，所以发出了一个慷慨的邀请。54和55章是上帝发出的一个慷慨的邀请，是上帝的一个慷慨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呢，在54章先向以色列发出，然后在55章呢要向着普世之人发出。我们来看这个慷慨的邀请，在这一章里面给我们三个这样的画面。第一，在这个福音当中，这是福音的结果，这是福音当中的祝福。第一，是对不怀孕的女人的祝福。怀不了孕的，不能够生产的，没有儿女的，你们有福了。第二呢，是对没有丈夫的寡妇，或者失去了丈夫，被自己的丈夫抛弃的女性，对他们的祝福。你们有福了，因为耶和华是你们的丈夫。第三呢，对那些没钱买房子的人，特别是对没钱买房子的人，因为你们当中很多人都为此而忧伤啊。对那些没钱买房子的人，在大地上没有自己的居处而四处流亡的人的祝福，因为有一座的圣城，有红宝石，有蓝宝石，有红玉，有祖母绿，有玛瑙。哎呀，说了这一切东西，其实我都没见过。我每次从珠宝店旁边经过的时候，我想这些东西跟我无分啊。但所有的珠宝商都在向你发出一个邀请，对不对？来来来，买我这个东西，买了我这个东西，人生变得尊贵。但是神在这个地方提出这三个慷慨的邀请，慷慨的祝福是伴随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所赐给你们的。所以我要对你们当中，今天如果在你们的当中有不能够生养的，愿今天福音成为对你的祝福。如果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有曾经被丈夫抛弃的，愿今天福音能够成为对你的祝福。如果我们当中今天有寡居的，或者是官夫失去了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的，愿今天福音能够成为对你们的祝福。如果我们今天有失去了孩子的父母，失去了父母的孩子，愿今天福音成为对你的祝福。愿我们今天有从外地来到这个城市当中的，你在这里被称为是异乡人，你在这里没有本地的户口，或者是你在这个城市当中租赁房子来居住，而没有自己固定的产业，愿今天福音能够成为对你们的祝福。这三个慷慨的祝福呢，也对应着耶和华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三个慷慨的圣约。他实际上在这三幅画面当中回顾了他的三个约。第一，他说没有子女的要欢呼歌唱。各位，谁曾经没有子女却欢呼歌唱呢？撒拉，撒拉跟亚伯拉罕在如同已死的年龄，对吧，在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有子女的时候有了子女，神对着一对已经到快到百岁的，然后膝下无子的，成为周围的笑柄的这样的一对老迈的夫妇说，你们的儿孙将比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更多。旁边如果有人听见就笑出声来，撒拉听见自己也忍不住笑出声来。以前曾经啊，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我在上这个，我自己在学这个四经学的时候，然后老师呢就问说，你们能不能够举出一个你们自己把圣经当作你们自己的意思来引用的一个例子。我说我有啊。为什么？因为我以前一直不想要孩子，我坚持丁克的家庭，然后我信主之后读到这句话，你看圣经说了没有孩子的要歌唱，没有孩子的比有孩子的更幸福。好，我还是不生孩子。这就是最典型的把圣经作为满足自己欲望的方式，对吧？ 啊，这个叫中国人四川话说叫做抓着一头就开跑。但是神在这里应许的是什么？那没有子孙的将比那有子孙的更多，因为你的后裔必充满全地。这个祝福是在回顾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约。第二，说那失去丈夫的，说那寡居的，说那被丈夫抛弃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丈夫，这乃是回顾西乃之约。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请问幼年的羞愧是什么？就是以色列在埃及为奴，好像人家的童养媳啊，然后呢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寡居的羞辱是什么？就是成年之后在巴比伦被掳为奴，好像没有丈夫的寡妇。那么第三，对于那些流亡全地的、没有钱买房子的流亡者的祝福，是在回顾第三，哦不是，他是在倒着往前走，是在回顾挪亚之约。他说起初就如我在挪亚之约当中所应许的，我不再毁灭全地。当初挪亚的子孙如何被分散到全地，哇，你会看见耶和华提到这个背景，这个更大的一个约的背景，为现在以色列人被掳分散到全地的救赎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更宏大的理解它的历史的框架。原来如今以色列人被分散到全地，如同当初挪亚的一家和他的后代分散到全地一样，神必不离开你。如今对你说，就如当初对挪亚说，我必不再毁灭全地一样，如同我当初保护挪亚一家一样，我现在要保护以色列一家，目的都是一样，就是为了使他们成为全人类的祝福，为了使他们成为全世界的祝福，成为大地之上的新的人类。神真是痴心的父母，他回顾，就好像你到二十岁、你到三十岁的时候，你忽然才明白哈、啊，神哦、明白你的父母对你的好，你的父母就给你回溯哈、啊，说，你看哈、哦，二十五岁的时候，你当时要离开家哈、啊，你看哈、哦，十五岁的时候你青春期，那个时候你背叛，这个背逆我，对不对？你看哈、哦，三岁的时候哈、啊，曾经怎么样哈、啊，他不断的跟你回溯。让你看见这一位神从起初就是那一位痴心的父母。最后十一到十七节描绘了一个全新的宇宙和一座在福音当中所赐给我们的神的城，就是如同刚才我提到那些宝石啊，就是你在启示录里面也看见，对吧？真正的人生的尊贵不是买了周大生啊或周深深、啊、真正的人生的尊贵，十一到十七节向你所描绘出来，那由宝石所铺成的新天新地。回到我刚才说的受难的主题，在过去的这一周，我看见也有很多的中国人都在纪念自己的受难，一些人在纪念文革爆发五十周年，一些人在纪念一个叫孩子的自杀的诗人，而更多的中国人呢，因为非法育苗的事件，一时之间又想起了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多灾多难，一时之间涌上心头。这一周真的可以称之为受难周。人们都在想，我有没有打过无效的育苗啊？我的孩子从小打的会不会是无效的疫苗？不打过狂犬病疫苗吗？为什么被狗咬了之后他还像狂犬一样呢？那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听福音的朋友，纪念自己的受难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不会复活。那我告诉你，一切在福音之外的人生的答案都是无效的疫苗。 为什么你要来听福音呢？因为在你的一生当中，在你的灵魂当中，从小到大有人给你打过太多的无效的疫苗了，让你自以为安全，让你自以为被拯救，让你自以为你的人生很尊贵。但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出这个世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向你给出来的一切的答案都不是答案。一切要来医治你的，一切要来赦免你的，一切要来拯救你的， 一切要来预防你的人生的那些疫苗都是无效的非法的疫苗。我有无量的罪，但是主有无量的恩典，这就是从53章到54章神所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我要特别再提到几节的经文。今天我们不单单是来纪念主的受难，因为圣经不但记载了基督在十字架这件事情上的痛苦，我们周四的时候，我们周五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这个痛苦，我们回顾这样的痛苦，他在哥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痛苦，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痛苦无比，这痛苦乃是真实的。但是圣经同样记载了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喜乐，就是第十节说这个救恩被称为平安之约的原因。让我举出几节的经文。第一，以赛亚书53章，上一周我们所讲的11节，讲到那一位受苦的仆人，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赦免。接下来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宣告这个好消息。在今天早晨，那一位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的主耶稣基督，他对于自己被钉十字架这件事，他对于自己为你们而死这件事，他心满意足。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他心满意足，因为他复活了。他在第二，在约翰福音的第16章，他举到另外一个比喻来表达这个心满意足。他说你们的忧愁将变为喜乐，因为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做母亲的就有这样的经验，一个小时之前你是不是痛得还死去活来，一个小时之前你还承受了那惨难，甚至好危险的，但一个小时之后你已经不记得那苦楚了，你不纪念那苦楚，你也不为那苦楚而忧伤，因为你欢喜地看见这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今天早晨不但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主耶稣基督说他欢喜，他为他所承受的十字架的痛苦而欢喜。他说他不再纪念那苦楚，他欢喜什么呢？今天我们有8位弟兄姐妹要受洗，我们有19位弟兄姐妹要转会。他欢喜这个世上新生了一个人，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在基督的空坟墓当中，那一个新生的那个人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他因我们而欢喜，他就不再纪念他所受的苦楚，他就说他为他所受的苦楚心满意足。让我举到第3处经文，希伯来书的12章2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今天要来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在这里不但讲到耶稣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而且他是为了什么而忍受呢？这里说他为了喜乐，他为了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今天早晨主复活的这个早晨，那喜乐已经摆在前面了，那喜乐已经摆在你我的面前了。阿们。最后，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对你们有一个劝勉。这2周的信息呢，正好是达到了1年时间的最高峰，就是受难周跟复活节。 而我们上一个主日呢，讲到以赛亚书53章主的受苦，这一个主日呢54章讲到主的受苦所带来的那一个永不离开你的祝福和应许，这也是整个以赛亚书的最高峰。上一周呢，上一次啊，我在德阳青草地团体讲道啊，案例好名弟兄为长老，之前呢，他们的同工呢发生了一些冲突啊。有人那天听完道之后呢，就问我说：“王毅牧师啊，你是因为知道这件事，所以今天特别选这段经文的吗？”好明长老说：“不是啊，这一个多月以前就定下的经文跟题目。前两天在神学院呢，也有个学生问我，他你是特别在受难周安排讲以赛亚书的53章吗？”我说：“不是啊，这一年前就按照顺序排好的。教会呢是在一卷书一卷书的这样的讲道的系列当中。”我们常常能够经历到神对我们这间教会特别的祝福，所以约翰一书也开始了，马太福音也即将要开始，愿你们为着神的话语对这间教会的供应，在神的面前能够献上祷告，阿们。因为对于整间教会而言，在我们当中所发生的所有的事和即将要发生的所有的事，都是由神的话语来给予回答，这是我们的信心，这也是我们一直所经历到的。并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所遭遇到一件事，然后马上去翻翻看有没有合适的上帝的话语。所以我要对你们的劝勉就是，有的时候你需要忍耐，你也需要等候。人类的一切智慧都包含在什么？等待和盼望这两个词里面。基督并不是在你最需要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钉十字架，基督乃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降生，基督也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受死，不是你的时间到了，是他的时间到了，他又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复活。让我也提醒各位，福音也不是在你想听的时候就能听见，福音什么时候传给你，什么时候满足你，是按照他的时间，不是按照你的需要。我的意思不是说上帝没有怜悯啊，我想要的时候他不给，他给的时候刚好我不想听，而且那时候我很忙。让我提醒各位，在这个复活节是新生命的开始，我也想特别对着即将要受洗和转会的弟兄姐妹讲，生命的成长不是按着你自己的时间表，是按着主的时间表。哎呀，受难日那一天我刚好有生意啊，哎，复活节，哎，对不起，复活节是我妈的生日，我来不了，我们家有自己的安排，等我忙完了这两周，等我忙完这两周好不好。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呢，他就跟我这么讲，他说等我忙完这两周， 我这两周真的特别忙。我以为他接下来要跟我说，教会可不可以把复活节推迟一周嘛？我知道他虽然没有说出来，我觉得他就那个意思。换言之呢，他活在一种人生的假象当中，就他以为他的整个生命的历程是由他自己的安排决定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活在这种假象里面，他很希望主能够早死两天，因为那两天他正好放假，他有时间，他可以来思想主的死，然后他特别希望主能够推迟几天再复活，因为这两天他刚好很忙。我觉得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的。通常如果一个人的日程安排，他的人生计划都是由他自己决定的，那么他的生命就很难有成长。我以前也是这样，我很不喜欢自己的安排被人家打断，被别人打扰，而且我觉得我的服事的计划会被很多意料之外的人和事所打扰，我认为这会影响我的侍奉。后来我读到一位牧师的书，他说多年以来我总是抱怨我自己的服事被别人打断，以至于我无法来完成神对我的呼召。后来我终于明白了，被打断就是我的呼召，我的呼召不是为了成就一个我自己的人生的计划，包括服事的计划，我所蒙的呼召就是不断的被别人打扰。这句话呢给了我很大的 触动跟鼓励。如果基督真的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人生就必须被打断。今天主复活了，所以你的人生被打断了，你意识到这一点了吗？如果福音是真实的，你的全部的人生计划，你的时间表就可能全部需要推倒重来。复活改变了整个人类的时间表，所以七日的头一日，也就是第八天，成为了我们新的一周的开始，对吧？它朝向，它不再是朝向死亡，在某一个意义上，时光倒流了。在世界的历史上，从此有两个时间重合在你的身上，一个时间是关于死亡的倒计时，你听见没有？滴答滴答，这是关于死亡的倒计时。所有不信耶稣的人都活在这个倒计时里面。如果时间对你来讲是一个走向死亡的倒计时，那么倒计70年还是倒计80年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圣经说，在这种倒计时的方向里面，一个活到100岁就死了的人可以称之为夭折。复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不信耶稣的人，凡是不信耶稣的复活的人都要夭折。有人在7岁的时候夭折，有人在70岁的时候夭折，他们的人生都是一个倒计时。然而今天让我们说，在我们身上有另一个时间，在这个时刻表上刻着一句话：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必不离开你。这不是一个关于死亡的倒计时了，这是一个关于永生的时间表。如果主真的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对你们的劝勉就是把你的时间给他，把你的人生的规划推倒重来。可你说，之前我为了干成这事儿，我已经花了10年了，我已经投入太多了，我不可能从这上面撤吧。那我说，朋友，止损吧。追人的特点就是他花在一件事情上的时间越多，精力越多，投入越大，他就越是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他就越是不肯从那件事上撤离，他就越是不能够从他直到现在为止的人生的计划当中被释放，而一心想把自己剩下来的全部人生都继续的扔进去。但是主已经复活了。根据我对你们的了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当中有很多人的问题就在这里，你们需要一个新的开始，你们需要掉头而去，你们的整个人生方向需要被扭转。只要你还在做你那件事儿，只要你还在追求你的那个梦想，10年前你就在追求了，现在你还在追求，如果你不调转你的方向，你这辈子就完了。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的问题不是我要怎么做才能够做得更好，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不会对你这样讲，这个世界会鼓励你说，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吧，去实现你自己的人生目标吧，只要你努力，你终有一天会成功。这是一个不知道复活为何物的时代给你们的最大的谎言之一，所有最后下地狱的人都被这句话骗了。你不会成功的，你也休想透过信耶稣来帮助你成功，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讲，你的问题不是到底如何做我才能实现我的人生理想，你的问题是你的整个人生理想就是错的。你的问题是基督为你而死，你现在却不愿意为基督而活。所以复活节对你来是枉然，基督复活了，目的不是帮助你实现你的人生目标。让我对今天要受洗跟转会的弟兄姐妹说，基督的复活至少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摧毁你的人生理想，就是要重新建造你的人生的规划和人生的时刻表。如果基督没有复活，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被死亡所控制的世界，全世界就真的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如果是这样，那我会说，是的，唯一的人生哲学那就是努力去成为你自己吧，努力去实现你的人生目标吧，这辈子只要努力过了，哪怕不能够实现，这辈子也总算活过一回了。你有没有听到这个世界都是这样子在讲的？ 我听见有一位弟兄，他就说啊，他说四五十岁的男人最容易变坏了，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四五十岁的男人最容易变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就快要老了，再不变坏就来不及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会说是的，去吧，这辈子总算活过一次了，管他有没有实现，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活吧。但是基督复活意味着什么？基督复活意味着否定了这种人生的理想，否定了这种人生的哲学。从今天开始，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了。阿们。如果你还是不乐意，让我最后再讲一个路加福音的故事。耶稣基督对一个人说，来跟从我。那个人说，主啊，不忙不忙，我还有事，过了这两天好不好，过了这两天我还要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阿们。今天早晨，愿天使对你们说，何必要在死人当中寻找活人呢？因为你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你只管去传讲神国的道。阿们。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已经复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扶着你往后看呢？主你已经复活了，求你带领我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是你所赎回来的，我们把时间恭恭敬敬的给你，我们把我们人生的规划恭恭敬敬的给你，我们把我们的职业恭恭，还有我们的侍奉都恭恭敬敬的给你。主啊，愿你对我们说，来跟从我。愿我们在你的面前说，主我要跟从你。主啊，因为你说你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主啊，愿我们今天活在你复活的这个大能当中，愿这复活的大能在这个教会当中彰显，以至于这个教会当中的弟兄越来越多，跟姐妹一样的多，孩子们越来越多，跟老年人一样的多。愿这个教会当中充满了老年人，充满了中年人，充满了小孩子，让这个教会当中充满了富有的人，充满了贫穷的人，让这个教会当中充满了男，充满了女。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创造了我们成为新的人类。愿你使用这间教会，活在你复活的福音当中，向这座城市只管传扬神国的道。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基督耶稣宝贵的圣名。我们低头来默想神的道，我们有一点静默，请诗情为我们一点音乐。我们从前也是无知，被你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恶，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上帝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示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阿们。